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习近平原来真孤独啊，第二个是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日本将启动集体自卫权，三个是刘元春看破不说破啊，中国消费真相。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7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零售联合会预计今年11月到12月节日销售旺季啊，销售日美国的节日销售额将会超过10000亿美元，就是11月到12月同比上升 4.2%， 那么消费人均支出是900美元啊。那么从11月份开始，美国将会迎来感恩节、黑五啊、黑色星期五、网络星期一、圣诞节，还有就元旦啊。那么美国民众都会在这段时间这个选购礼物啊，买这个大降价的产品啊。美国零售联合会指出，贸易不确定性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影响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意愿。消费者持续减少非必要开支啊，以便为这个亲友购买礼物。那么另外，美国消费者现在非常热衷于促销活动，都在找各种各样的优惠。零售商今年在节日零售旺季会招聘26.5万人，26.5万到36.5万人临时工啊，那么远低于去年44万的临时工。这反映了美国劳工市场趋向疲弱或者是放缓。整体来看，尽管美国节日销售额有所增长，但是消费行为跟招聘情况都反映了当前美国经济环境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啊。这是第一。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罗德岛联邦地区法官麦康奈尔10月6号颁布命令，川普政府最晚必须在11月7号全额发放11月份的粮食这个食品券啊。麦康奈尔法官说，只发放部分食品券会导致发放工作被拖延很久，美国民众会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联邦政府明明知道这一点，却没有考虑民众的需要啊。麦康奈尔强调，食品券哪怕是再拖延一天发放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美国农业部11月1号停止发放食品券，理由是联邦政府停摆。那么10月31号麦康奈尔法官要求联邦政府动用紧急资金发放食品券，但是农业部说他们只能发放一半的食品券，那么现在法官要求他们全额发放。川普政府停发食品券是这项福利推出60年来的第一次。那么目前美国有4200万人依赖食品券，其中有一半是儿童啊。有一位正在上大学的单亲妈妈说，她现在不得不打三份工啊，这让她无法兼顾学业和孩子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海关总署11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出口3053亿美元，同比下跌 1.1%，这是去年三月份以来第一次出现整体出口下跌啊。那么进口额是2152亿美元，上升 1% 啊。贸易顺差是900亿。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的出口数据让经济学家感到意外。经济学家预期中国十月份出口同比上升 2.3%， 结果是下跌 1.1% 啊。那么十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是349亿美元。同比下跌了 25%， 连续7个月下跌。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的出口数据反映经济增长引擎失速啊。野村证券11月7号发表的报告指出，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美国企业囤积中国商品，曾经让中国受益啊，因为囤积嘛就会多买，这个效益已经消失了啊。那么野村证券认为，随着中国出口迅速失去动能，零售销售出现恶化迹象，中国政府在第四季度稳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啊。 国家统计局10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零售 4.5 万亿，同比增长 4.8%， 这么餐饮消费是4952亿，同比增长 3.2%。 不过中国现在市面上的萧条不能支持这些数据啊，那么老百姓不敢消费啊。那么实际上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也认为，美国下调中国商品关税可能可以帮助中国出口带来一些支持，但作用有限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商务部正在设计新的稀土出口许可证制度啊。那么新的制度可以加快稀土出口的速度，但是国防等敏感用途的稀土不会放松管制。美国期待的完全取消稀土限制在短期内不会实现。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商务部已经告知稀土出口商，新的申请流程更加简单，许可证有效期是一年，企业一次性可以拿到更多的稀土配额。那么中国今年4月份开始限制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10月份又大幅度的扩大了出口管制的清单，那么增加了新的关键矿产的元素，还纳入这个技术设备和材料的管制。10月30号，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会面啊，那么双方就稀土出口和关税达成了框架协议，中国同意暂停稀土出口管制。那么10月4号，白宫说中国将会向美国公司发放通用的稀土许可证啊。那么美国公司进口稀土等关键矿产不用这个逐项申请啊。那么欧盟也希望得到相同的待遇啊。这是第四第五。CBS 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军10月6号在加勒比海袭击了一艘船只，船上3人死亡。到目前为止，美国所谓的反毒品行动已经造成了70人死亡。在过去两个月里，美军在加勒比海地区和东太平洋打击所谓的贩毒船只，但是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也没有公开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攻击的船只涉及贩毒活动。有专家指出，即便被攻击的船只在运送毒品，美军的这种行为也是违法的，它是属于法外处决。你明明知道你一炮过去这些人都会死，你凭什么开这个炮？你有什么权利开这个炮？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美军行动不是单纯的缉毒行动，而是川普总统在迎合 MAGA 的举动。 MAGA 认为美国正在被毒品帮派和非法越境者侵蚀，过去10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太软弱，所以川普总统通过军事化的反毒品行动来向 MAGA 证明，川普政府比以往任何政府都要强硬，很硬，但是这是非法的。第六 ,CNN 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军事基地10月6号收到可疑包裹。包裹打开时候出现了不明粉末，有几名接触包裹的工作人员随后感到身体不适，他们在基地的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情况稳定。安德鲁斯军事基地发表声明说，危险品小组在初步检测后没有发现有害物质，美国空军会继续调查此事。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旁边，它是空军一号，美国总统的坐骑啊，空军一号的母港。那么华盛顿的 WJLA 的电视台报道说，这个包裹里除了白色的粉末之外，还夹带着一些政治宣传品。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11月7号表示，日本10月5号向中国出口了6吨北海道的扇贝，那么10月10号还会出口600公斤青森县的海参。那么这是2023年8月中国禁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以来第一次 中国进口日本的水产品。中国海关总署今年6月29号发布公告，宣布从6月29号开始恢复部分日本县市的水产品进口。日本水产品出口商需要先向中方提交放射性物质检测证明，并且注册登记，才能出口水产品。报道指出，日本有697家企业提交了申请，但目前中方只批准了其中三家。那么10月3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韩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会面时高市早苗要求中方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同时要求恢复进口日本牛肉。在高市早苗和习近平会面之后，中国恢复了进口日本水产品。这是第七、第八。日军中文网报道，台湾环境权保障基金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进口了190万吨俄罗斯的轻油，价值是3亿美元，打破了以往的进口量，并且成为全世界进口俄罗斯轻油最多的地区啊。那么轻油又称为石油脑啊，是化工原料，主要是生产汽油、润滑油、乙烯、丙烯、苯啊这些化工产品啊，它主要是化工原料。那么台湾环境权保障基金会指出，从2022年开始，俄罗斯取代阿联酋啊成为台湾轻油的主要来源。2022年以来，台湾从俄罗斯进口了680万吨轻油，价值49亿美元。数据指出，台湾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停止购买俄罗斯轻油，但是民营企业仍然不断的增加购买。其中谁买的最多？台塑啊。台塑对俄罗斯这个轻油的依赖，从2022年的 9% 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 90%。王永庆家族啊，他成为全世界购买俄罗斯轻油最多的企业，完全没有底线啊。在进口台湾的俄罗斯轻油当中，72%来自俄罗斯的诺瓦泰克公司，这家公司正在受到美国、英国、欧盟的制裁啊。台湾环境权保障基金会表示，俄罗斯依赖出口石油来赚取这个战争资金，因此台湾必须和其他国家一同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才能促使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所以台塑在这件事情上干得很坏啊！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爆出来，其实这件事情已经爆出来一段时间，但是台塑仍然我行我素，王永庆家族没有底线啊。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受川普总统关税影响，加拿大经济开始呈现出结构性的疲软，整体经济接近衰退的边缘。美国和加拿大1987年签署自贸协定以来，美国和加拿大的供应链深度整合，加拿大出口总量 75% 都是出口美国。加拿大的制造业出口几乎全部面向美国。自从川普总统2月份对汽车钢铝加征关税之后，加拿大制造业已经失去了35000个工作岗位。到今年8月，加拿大的制造业出口额将会比2月份下跌 15.6%， 所以加拿大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7.1%， 十年来的最高值。加拿大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 1.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啊 OECD 预测，就我们简称叫经合组织啊。经合组织预测，加拿大明年的经济只有 1.1% 的增长，在38个高收入国家当中排名第30啊。那么加拿大依赖美国市场的模式暴露出它的脆弱性。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将会宣布，未来5年将会投资2800亿加元用于资本支出和税收激励，目的是推广产业多元化，重新建立加拿大的经济安全。加拿大一定要想办法摆脱美国。加拿大不是没有产业，加拿大也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这是第九、第十。彭博社报道， 10月6号，川普政府和两家制药公司签署协议，降低减肥药的价格，从每个月500到1000降到每个月190到350，还可以使用医疗保险报销。那么药品降价最早会在明年年初开始实施。那和美国政府签署协议的是两家公司，一个叫李莱公司，一个叫诺和诺德。他们出产的减肥药分别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那这两种减肥药都属于这个 GLP-1 药物。那么最近两年这个风行全世界， GLP-1 药物需要长期服用，通常要持续好几年。那么药价下降对民众非常有帮助。这是第十一。中国人民银行10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中国外汇储备 3.34 万亿美元，环比上升了47亿美元。外汇储备连续三个月上升，创下2015年11月来的新高。上升的原因很简单，汇价的变动啊，说明什么？只要中国的外汇储备上升，说明什么？说明美国汇率在下跌啊。那么另外，截止10月底，中国黄金储备7409万盎司啊，增加了3万盎司，连续12个月增持啊，就人民银行连续一年时间都在买黄金啊。那么10月底中国黄金储备的价值是2972亿美元。那么中国外汇管理局指出，10月份美元指数上涨，所以这个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折算下来反过来讲反了，美汇指数下跌，中国外汇储备才会增加。好，这是我们今天要闻简报。我们今天要闻简报今天播得很快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习近平原来真是孤独啊。讲什么呢？新华社10月7号发自海南三亚的报道。那么航空母舰福建号入列收集仪式10月5号在海南三亚榆林军港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入列授旗仪式并登舰视察。那么新华社特地把福建号航母称之为中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很搞笑，非常搞笑啊。那么习近平这次去三亚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有些奇怪啊。其实呢，习近平是10月5号从北京飞三亚去参加福建号这个航母入列授旗仪式啊。那么第二天在三亚在听海南自贸港封岛的汇报啊。那么新华社的报道呢，把这个事儿翻了个个儿啊。10月5号习近平参加这个福建舰的入列授旗仪式没报，当天没报。第二天10月6号习近平这个参听这个海南自贸港的汇报，新华社报了，而且当天报了。然后到了11月7号再报道11月5号习近平给这个福建号授旗的新闻啊。为什么这事翻过来啊？第一个原因是安保，也就是说10月6号这个习近平报道习近平三亚听汇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三亚去广州了，因为参加广交会啊。这个理由是，然后再回过头来报道他头天参加福建号这个航母入列的这个仪式。这个报道方式很反人类，但是对领导安全更重要啊。因为通常是领导在的时候不报，领导走了就报。那10月6号听汇报，也就是说他听完汇报就走了，然后新闻就爆出来。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审稿的问题啊。那么因为实际上如果你仅仅是安全的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你当天你把这个听汇报的新闻跟这个授旗入列仪式 同一天一起报，不就没这个问题了吗？啊，至少你不会这么别扭嘛，把后面的新闻放到前面报，下面新闻放到后面报的别扭嘛。但是这样报呢，你就全部安排在11月6号报啊，这个安排呢是可以的啊，就没有那么别扭。但这个安排也有个问题啊，你一天发两条大新闻，习近平都大新闻，那习近平就少了个头条啊，那这个安排不好啊，这个安排不好。所以现在按照这个方式安排，10月6号听汇报直接发新闻，那么10月5号不发，等10月习近平走了以后10月7号再发5号的新闻，这样的话习近平连续两天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是头条啊，时间上别扭了，但是领导安全照顾到了，领导的头条也照顾到了，政治就正确了。好，回到正题，习近平受启，新华社报道说，海军部队和航母建设单位的代表2000人在码头整齐列队，气氛隆重热烈，下午4点半入列受旗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仪仗礼兵护卫八一军旗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然后习近平把八一军旗授予福建舰长和政委，然后再跟他们合影留念，那么整个入列受旗仪式就结束啊。那么2021年大家知道2021年也举在三亚也举行过这个受旗入列仪式，当时是长征18号，长征18号是战略核潜艇，大连舰是这个两栖攻击舰啊，还有一只海南舰是导弹驱逐舰啊，万吨大驱啊，这三个舰这个集中入列仪式。和那次相比，这次福建舰入列仪式少了一样道具，叫什么？叫命名证书啊。上次是什么？上次是授旗啊，同时授予命名证书啊，但这次呢只授旗没有命名证书，为什么呢？原来在2022年6月17号江南造船厂给这个福建号举行下水仪式就完成了命名，当时就已经拿到命名证书，就已经颁给了谁呢？颁给了舰长啊，舰长和这个舰长的这个主官啊，所以呢当时就已经命，所以这次呢只授旗没有命名证书啊。那新华社报道说，这个受入列仪式结束后，习近平登上福建号啊，听取甲板功能布局的介绍啊，他又登上了福建号的塔台啊，了解飞行指挥跟起降的情况。新华社报道说，离别时全舰官兵依依不舍啊，然后整齐列队，飞行甲板和码头整齐列队，向习主席敬礼，齐声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叫什么？做戏做全套。为啥这么说呢？好，这次陪习近平去三亚的仍然是蔡奇、郑三杰，这个何立峰没去，谁去了呢？张国清去啊，张国清去。那么三剑客啊，那么小个子郑三杰，看来是习近平相当喜欢他。哪儿都带着啊，但是呢新闻稿不报，都是你看照片能看见的。然后是谁呢？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入列授旗仪式，但是另外一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没来，这不正常。理论上呢军委委员都应该来，两位军委副主席上次就来，上次全来，所有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全来。那么这次是张又侠跟张声明，张又侠、张声明理论上应该都来，但是张声明来了，张又侠没来，还有刘振利没来，刘振利也应该来，也没来。你想一下，这是喜事儿啊，喜事儿，主席办喜事儿，大家都得来捧场，结果只来了张声明，这是一个。另外，你想一下，航空母舰入列， 海军得参加吧，南部战区得参加吧，入列在三亚南部战区，这两个海军跟南部战区的领导都应该参加仪式，结果一个都没来，一个都没来，海军也没来。海军司令员叫胡忠明上将，南部战区司令员叫吴亚南上将，这两位上个月就没有出席这个四中全会，那么这次没来可能说明他们已经出事了，所以他们缺席应该是被动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海军政委袁华志已经官宣落马，所以他缺席正常。那么就剩下谁呢？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上将四月份是出席了四中全会的，但是呢他也没来，他也没来。所以王文全上将他不来，那就他跟张玉霞一样，就是故意不来啊。所以你可以看，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习主席孤独的身影，所以可见习近平跟军队的关系还是不大自然啊。那新华社这条新闻只发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都是什么？都是习近平跟这个福建舰上的这个官兵合影，不是领导，是官兵合影，两张照片，而且都不是特写，都是大全景。习近平看上去兴致也不太高啊，一点喜气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的结果就两个字，难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高市早苗。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日本将启动集体自卫权。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7号在众院接受咨询时指出，台湾有事，也就是发生紧急状况，发生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它就构成了安全保障法制里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是立宪民主党前外相冈田克11月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质询高市早苗。那么台湾有事是否符合安全保障法制中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然后高市早苗肯定这就是存亡危机事态。2015年日本通过了安全保障法制新增的规定，这个新增的规定讲什么呢？讲即使日本没有遭受到直接攻击，但是美国等这个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力的危险状态，日本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那么高市早苗这种回答相当于直接肯定，一旦台湾受到攻击，日本可以出兵援助。那么这种态度已经不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种原则，而是直接到了什么具体政策层面。那么长期以来日本被称之为什么单废国家啊？因为什么？它受日本和平宪法约束啊。那么日本只能依靠经济手段外交手段来维持它在国际上的地位，它不能发展军力来支撑它的国策。那现在日本正在逐渐摆脱这种状况啊。高市早苗今天的发言，它不只是安全政策上的一种宣示，它更象征日本这个国家意识的复苏啊。所以日本战败80年，日本战败80年之后，日本准备以正常国家的姿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亚太地区的局势正在急剧的发生变化，尤其是日本开始出脱原来的局限，正在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啊，这个非常重要。这整个的亚太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那么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10月5号发了一个帖子，他这个帖子介绍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对外政策。石坂明夫指出，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之后，日本的外交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10月5号高市早苗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明日本将会持续的支持乌克兰的重建，并强调日本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立场不会改变。那么高市早苗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日本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而不只仅仅是这个追随他国。所以高市早苗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会影响国际秩序，他表示日本会尽力协助实现公正而长久的和平。他这种积极的表态对于那些批评他听命于美国的声音是一次有力的回应。那么在外交上展现自主的立场，就是要让世界看到一个更有存在感的日本。除了乌克兰议题，高市又打电话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确认加强 G7 的合作，那么也希望日本能够在经济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高市早苗上任之后，那日本的外交方向更加清晰，坚定的支持民主国家，重视国防与安全，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说了一番话，他在 TBS 电视台的节目中说，日本有必要引进核动力潜艇，理由是什么呢？周边国家都有了。小泉进次郎说，日本周边环境变得如此严峻，以至于我们现在不得不讨论潜艇是继续用柴油动力还是核动力。他说他月初去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国防部长这个扩大会议，有一个与会国他没讲名字，他说对日本的二手潜艇表示感到兴趣。那为什么？因为日本要升级。他这言下之意就是日本现在的潜艇要升级了，别人都对我的二手潜艇感兴趣了。日本现在有20艘潜艇。那么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国防部资源管理室的室长叫袁中大，在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上报告说，美国同意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的燃料，韩国自行建造的核动力潜艇渴望在2030年代的后期下水。袁中大指出，韩美核动力潜艇燃料供应的协商取得了进展，那么为这个项目，就为核动力潜艇的项目推进创造了条件。那么韩国政府目前着手掌握核潜艇的反应堆、武器系统等核心技术，并且开展安全性的验证工作。那么综合各种因素研判，韩国可以自行建造核动力潜艇。他说一旦获得核燃料，并且在2020年代后期进入建造阶段，那么预期第一艘这个潜艇会在2030年代的后期下水。那么此外，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11月5号出席国会的国防委员会会议时说，韩国政府官宣将会引进这个核动力潜艇，应该是在国内自行建造。那么韩美目前只是在大原则层面进行了沟通，具体由美国还是韩国的哪个造船厂建造还没有定论。那么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韩国有一个这个造船企业叫韩华集团，韩华集团就是被中国制裁的。韩华集团去年12月份收购了费城造船厂，这件事情作为韩美合作，就是造船合作的一个象征。所以川普总统在这个宣布这个支持韩国建造核潜艇的时候就说，他说韩国会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核潜艇。那么事实上，如果美国支持韩国建核潜艇， 那如果美国再支持日本建核潜艇，那就是那整个的这个西太平洋，那情况就会大幅改变。就算美国不出手，中国要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也很困难。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刘元春看破不说破，中国消费真相。刘元春是谁呢？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刘元春，他是10月6号在进博会的论坛发表一个主旨演讲。那么进博会在上海开，他是上海财大的校长，所以他去做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叫扩大消费的短期和中期政策选择。刘元春呢曾经给政治局上过课，上过讲过课，他也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他原来刘元春原来是人大副校长，后来呢就安排他去上海财大当校长。这叫什么？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啊，这叫鸡头啊。所以呢这个在中国经济学家里面呢，刘元春是比较敢说，因为上面有人。但是呢他敢说也不说破啊，让你琢磨，这叫看破不说破。那普通人呢，这个作为生存之道也没啥。但是你学者用这种态度自学呢，那就叫什么？叫明哲保身。那有你作为一个社会名流，明哲保身就缺乏社会担当。那刘元春的演讲有30分钟，他分析中国消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先讲事实，第一个事实，中国消费率过低。中国的消费率，也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 55%。一般发达国家是多少？80%啊，低不低？非常低。那么中国的政府消费比较高，达到30%啊，私人消费不到70%啊。那由于消费率偏低，所以居民消费占 GDP 的占比就40%。全世界平均水平是多少？55%啊。发达国家是多少？60%到70%啊。那中国40%就相当的低。那么中国居民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一算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国居民部门占比过低。那么居民部门占到多少？占到 60.6%， 全世界平均水平低 5.5 个点。那么企业部门占到 24.7%，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5.6 个点，差不多就企业老百姓的钱给企业占走了。政府部门 24.7%，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0.1 个点。那么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所以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也下降。政府财政支出占比最高达到 36%， 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只有 43%。 那么中国经济整体的格局是什么呢？叫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啊。那么这就是，所以中国消费过低本质上是分配问题，这是刘元春说的，这是他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呢有两件事他没说，这两件事才是他讨论消费问题的本质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当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是 60%， 低于全世界的 5.5 个点。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 0.474， 反映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比较严重。但是这不能反映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因为世界银行基本上被中共渗透了，它不会出很极端的数据，里面一动骚操作。实际上能够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的是谁？是招商银行的储户数据，公众认可。招行的存款数据是这样的， 2.25% 的储户拥有 81% 的财富，啊，97.75% 的储户只拥有 19% 的财富，这才是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你一方面居民不能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 60%， 低于全世界 5.5%、啊，但是这已经是低的了，但是在这 60% 里面 80% 只有不到 2.5% 的人手里， 97.5% 的老百姓他只有 12% 的财富，这才是真相。那 12% 他们只拥有 12%， 这 98% 我们就算到 97% 吧，啊，97.5% 的人他把所有的钱花掉也只有 12%，他怎么能？你还能怎么能指望消费？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中国消费低的本质，贫富分化。李文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没说，他说这个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分配的问题，这话没错，但是他没想后面的问题，要解决分配的问题，只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他没说，为什么？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你要改变财富的分配，只能进行政治改革。为什么？因为你只有改变了权力分配，你才能改变财富的分配。你意思就是，你老百姓要掌握更多的财富，你就要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权力。老百姓获得的权力叫什么？叫民权。他和政权对立，啊，老百姓的民权，只有他有足够的权力，他才能够制衡政权，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民主制度。所以，中国要改变财富分配，你就要进行民主化改革，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刘元春也没说，他就看破不说破。我的观点就是，本质上，中国人民的普遍贫困是中共独裁专制造成的。中国消费不振，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的普遍贫困，没啥好说的。他没钱，他才不消费，有钱了还有你刺自己啊！刺激消费本质是什么？那叫绑架。中国人民要摆脱贫困，本质上的手段就是推翻中共的专制政权。这个结论是常识，也是逻辑。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音频也没有广告，有需要的可以去订阅。另外我在这里提醒，平台还在洗粉，所以大家去检查一下，还是不断的有人跟我讲订阅看不到了，现在我提醒之后发现订阅真的没有了，大家检查一下你订阅在不在好吗，提醒一下大家。观点，粉红只讲立场不讲逻辑。我爸就是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并对官方叙事深信不疑的资深粉红，从小他就告诉我，苏联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是穷兵黩武的国家，钱都拿去发展重工业，老百姓吃饭都成问题，口罩三年之后，他们医保卡里的补贴直接砍成了原来的零头，国产降压药没有效果，现在要自费买进口降压药吃。我问他，钱都被拿去用军舰下饺子和军演了，老百姓病都不敢生，跟你以前描述的苏联有啥区别？他哑口无言。观点，作为出口商，国内银行贷款，国内银行断贷款，税局穷凶极恶，敲诈，想直接躺平太难了。我对中国出口今年所有的出口数据我都不认可。为啥？ 因为从海关的数据，中国对美出口下跌24%还不到27%，反正就是，然后就其他出口就开始上涨啊，这太理想啊，这太理想，这好像画出来的一样，不可能，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你想一下，如果我不卖给你，我就能卖给别人，我为什么当初不卖给他，卖给你呢？你想一下这个逻辑就很清楚。那为什么他卖不动？他卖不动的原因，他可能买不起，他或者要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东西。你说我转产哪那么容易？模具一大堆的钱，哪容易那么容易转产？没这回事。你在美国卖不出去，你在其他地方更卖不出去，很简单的道理。为啥？美国市场基本上是我们叫最肥沃的市场。你基本上一个刷子在中国卖5块钱，在美国卖5美金，大概是这个概念。那你在美国卖5美金的刷子，你能在中国卖买35块钱吗？不可能。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讲啊，出口转内销，出口没办法转内销。为啥？我这个产品的这种产品的成本，这种产品的品质，我只能在美国卖，因为在买5美金，我才能挣着钱。你卖成30块钱人民币，我都挣不着钱，而且在中国还卖不动，因为中国的消费力没那么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实际上，你中国的海关的数据今年完全不正常，只要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中国的出口就实质性下降，因为所有的东西最终都是去美国。你说啊，中国转口通过东南亚转口，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为啥？你看一下关税你就知道，美国对东南亚的关税是多少，你算一下账你就知道。实际上你转口成本增加，再转移到现在也增加，也加了税，你怎么做？你这个生意怎么做？那不是编出来的是啥？其实就是编出来，直接编。所以出口，如果中国一年还能出口这么多，一个月出口3000到3500亿美元的商品，中国经济一定不会差。虽然房地产跌了，但是只要出口好，整个经济是活泛的，世道不会这么差。世道这么差说明什么？说明出口不好。而且你看得很清楚，几个主要的出口基地，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长三角，都不行。出口一，你想一年一个月出口三四千亿美元，三四千亿美元，你放到珠三角跟长三角这几个地方一看，怎么会有那么多企业倒闭？那是不可能的事。产生这样，你去看看深圳根本什么情况？抱歉啊，抱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观点，我现在想不到国内做什么还能赚钱，因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经济停滞。经济停滞的现象就是你做啥都不挣钱，这叫经济停滞啊。观点，六号播放六号的新闻，七号播放五号的新闻，除了安全考虑和新闻审核之外，也挺像军方和习近平在里面角力角力实施干预的感觉。可能军方为了表现什么，或者习近平为了隐藏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啊。观点，高市早苗没有男性政客普遍拥有的弱点，用性贿赂、金钱和利益都动摇不了他坚定的想法，中共遇到了硬茬。是。所以你可以看高市早苗所有的动作非常的明快，稀里哗啦全表现出来。这次上台才没几天，基本上日本的方向都差不多定了。观点，目前国内经济开启了长期的螺旋下跌，十几年内很难改善。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原来看中国经济 三驾马车啊，叫投资、消费、出口。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这些年来的经济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很明显投资这一块是明显的不足啊，不足的原因是什么？不足的原因是债借不了那么多了，中国是没有钱的，搞基建都是借的钱，借谁的钱？借银行的钱，你借着你连利息还不起，你怎么还能借？借不了，借不动。所以投资这块加上房地产，实际上投资这一块就是三个，一个是基建，一个是房地产，还有一个是工业。工业就是盖工厂，盖工厂你的产能过剩，你还能盖工厂吗？盖不了工厂。你说还有没有？当然还有一些，但是应该不是大干快上的那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就不用说了，房地产现在盖不盖房子？还在盖。盖什么呢？收了别人钱，这个交房的那部分，新增的就基本上没有啊，这是一块。那么还当然，你现在开发商很多都没钱，没钱怎么盖？没钱没得盖，所以开房地产的这块也是没有的。第三个就是基建，盖基建你就不就国家重点工程搞一点算了？你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块，你觉得投资肯定是指不上，肯定是下跌，而且是大幅下跌，投资不行，消费就不用讲。大家收入在下降，消费怎么会涨？所以国家统计局的消费还涨百分之几，四点几、五点几，那是骗人的，一定是跌。然后就是出口。实际上你把这几个数据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失去的是什么？增长动力。增长动力，实际上之前讨论过，中国经济靠出口带动，然后循环转起来呢？不对，应该改成什么？消费启动。消费成为作为初始动力，哎，今天我们的题目正好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消费起不动，为啥？中国人民普遍的贫困，我们以前看到的都是高光的部分，就是灯照的那个地方，大量的后面是看不到的，为啥？没有能见度，没有媒体，没有人会看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实际上看不见的部分还是贫困的。就算中国经济最壮旺的时候，他们也是贫困的，这才是真相。这些贫困的人口没有人管他们，中国真正的要启动消费，就是他们也要有钱消费，中国经济才会起来。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就是中间层扩大了，这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它支撑了大部分的消费。但是这个消费其实有一部分是假的，为啥？就是中产这个拿个大的塑料袋不断的往里倒什么装东西，装出来的，那个装出来的支撑了很多的需求。但是当大家不装的时候，装不了的时候，没得装的时候，不就掉下来了？消费为什么现在不好？这部分的人，第一，人群在减少，第二，没钱了，装不动了，就这个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你去分析实际的数据，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增长动力。没有动力那怎么办？就是要政治改革。真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回应说，为什么我们之前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质上要靠政治来解决。今天就回答这个问题啊。提问：长期下跌持续下去，除了饥荒还会有什么现象？除了饥荒还有什么现象？政权更迭啊，政权更迭。就是当很多人原来特别是什么，其实发生改变最大的是谁？就中产。就是原来的中产掉下去，这部分人他最难忍，这部分人最容易发生变化啊，他们的影响力大，他们是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群。反而底层影响不大，底层他们一直就是底层，他们的意识没那么强烈。真正强烈的就是从中层掉下去的这部分人。 这部分人就是他们是推翻政权，通中共政权的主力，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啊。观点，目前面向中产的消费绝大部分都死得很惨，就是因为中产跌得厉害，中产跌得很厉害。以千万为单位吧，啊，中产消失是以千万为单位，所以你原来这块市场蛮大的，觉得挺好，我就做这么多，结果砰哐嘡一下，跌了80%、70%-80%，那你这市场还能看吗？没法看了，就没办法做了，所以这块就是原来针对消费升级的这部分市场，实际上它变成消费降级。看原来你本来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看你怎么做，他没法做了呀，啊，这所以这个产业肯定是扛不住的，肯定是大规模的倒闭。所以实际上在国内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市场的状况，翻江倒海，就是你用翻江倒海就对了啊。观点，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不仅仅是收入低，而且因为社会保障太差，有钱不敢消费。美国和加拿大人手里有钱不花就难受，很多人不攒钱。这里面有两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不是因为没有社会保障我就不消费，不是的，是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不消费。原来消费那你知道，原来也没有社会保障，但他不影响他消费，为啥？因为他觉得未来他收入会增加，因为他之前收入一直在增加。我原来是一个服务员啊，我在这个店里干了一年，我就变成小组长，小组长收入增加了一些，再干了两年，我就变成店长，啊，店长收入又增加了一截，然后再干三年，我就变成了经理，我变成经理收入一块这大了一截，你理解吗？在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路径。你从一个店员，普通的店员变成一个经理，大概就是5-6年的时间。你在这个行业认认真真的干个5-6年，你就是个经理。啊，经理是什么哈？一个餐饮企业，一个经理差不多是一个基层管理人员。如果你再干下去，那这个企业不断的扩大，你的岗位还会上升。所以他不怕消费啊，他如果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消费的，他有没有社会保障？他没有社会保障，但是他有希望。只要他有希望，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他就会消费。所以这件事情很本质，就是当大家不消费的时候，其实不完全是因为社会保障的问题，是因为他觉得未来没希望，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多人说啊，美国人不储蓄。不是美国人不储蓄，美国人有储蓄，只是不在银行账上，理解吗？美国人的储蓄你看不到啊，他是攒钱的，他在不需要攒在银行里的钱，他是退休金的攒钱，退休金放在退休金账号里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啊？